下次呢就剩下了
这个大卫之约以及和新约就讲完了好，我们来打开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来读上帝的话我打上帝的话第四章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庭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当，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对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个记号，免得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好，我们圣经呢，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仍然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打开你的话，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不仅能听得明白，也让我们存记在心，让我们免得得罪你，也让我们的心常常一个感恩的心，在地上过感恩的生活。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如此的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进入第十一课第十一课，因为上次讲了十课上一堂课呢是给大家温习的把前面的温习来一下。那么这一课呢，我们主要是讲两人与两族。我们从创世纪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的第八节这跨度很长就是四到六章又是三章圣经三章四五六第六章只进入了第八节第八节那么我们首先呢，这两人和两族呢，我们分三个点来讲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从就是两人，哪两人呢？大家知道哪两个人啊？该隐与亚伯是吧？主要是看创世纪的第四章一到十七节吧，刚才读了十七节吧。
然后第二呢，我们讲两足，两足，就是四章的十八节到第六章啊，到第五章
的结尾。五章的三十二节。
第三呢，两族啊的交往，第六章一到八节啊，
两族的交往啊，我们就来看这一部这一大段，我们看三个方面啊，来看三个方面啊
啊，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两人啊，
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是讲
两人还是两组啊，那么这个前提在哪里呢？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几类人呢？为什么说是两类人呢？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来龙去脉啊，我们答的是正确的啊，对不对？那么我知道为什么人类只有两类人，本来人类只有一类吧，上帝创造的时候万物各从怎么样其类，人是人类啊，进化论干什么，就把什么呀，就把类给怎么样混杂了，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是不是也你看读了，你要读旧约圣经，撒种的时候不能把种子撒乱混了吧，说耕田的时候也不能牛和驴在一起耕吧，就非常就不是同一类。而我们今天中国人，我春节期间我们到一位姐妹家去探访啊，跟他孙子就讲，他说我们老师啊在学习课堂上就跟我们讲进化论啊，人是怎么来的呢？人是古猿进化来的。其实呢这是非常错谬的啊，错谬的。我就告诉他有两个不可能，第一，猿猴的血液和人类的血液是完全不一样啊。第二，类人猿他的思想和现在人的思想，他们动物只有简单的一些啊考量，没有像我们人类那么精密的那个思想。我们今天发明了手机、电脑、飞机，这都在表明什么？古人猿任何猿类他做不了这些事情。当然从我们信仰角度来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啊？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啊，我们是神的形象，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就拿那个小孩子跟他说，我说宝贝啊，如果我说你长得像猴子一样，你觉得大伯讲的话你开心吗？他不说话。我说你真的像神啊！现在中国人不常男神女神，是不是啊？人那女人听到，哎呀，我说我男神女神听得天知道，但我们基督徒不存在男神女神，但是我们像神，但我们不是神，明白吗？我们有人，我们有上帝的这个很荣耀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啊。这进化论其实在贬低人类，把人贬低是什么？比喻成动物啊。其实说实在话，人类堕落之后其实跟禽兽没有两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明天要死了，跟动物是不是两样？所以这种学术啊是害人的，没有人给人没有方向，只有今生啊，只有上帝是有永恒的。所以我们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让永生安置在什么心里，万物各安其实怎么样成为美好，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唯独基督徒的信仰能跨越死亡，能进入永恒。那外邦人进化论啊，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自相矛盾啊，为什么要搞个永垂不朽呢？人死了就拉倒了，还搞什么永垂不朽呢？就人的骨子里面是有永恒的观念的啊。我们为什么讲人类有两类？所以最关键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创世纪第三到十五节，这是非常关键。这一节经文其实不单单是我们整个圣经的一个脉络的一个原最初的啊福音， 啊，其实要什么整个人类的历史也照着这句话在上演。我们知道在创世三十，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要求弟兄们要背的，要背会的，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来，我们来读一下，你会背但更好啊。三章十五节怎么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在三章十五节，弟兄姊妹就开始看到了怎么样，有两个阵营啊。第一，我要叫你和女人为仇，是吧？你的后裔与什么女人的后裔彼此怎么样为仇？大家注意，你发现没有？其实在原文当中啊，在圣经的原文当中是把仇恨放在中间的，就是上帝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女的这么后裔的什么中间。那么我们只能想，这里的你是不是指的蛇啊？是被蛇审判的时候说的嘛，是吧？那么这是蛇的怎么样后裔啊。那我们讲到蛇的时候，我们相对来说啊，动物不存在，是它只有它的会产生什么卵这一块，但这条蛇指向什么？哎，魔鬼啊，魔鬼。那魔鬼，魔鬼是不是天使啊？天使也不结，要不要结婚啊？也不结婚。但是为什么讲到后裔呢？啊，大家注意，我们看圣经，包括这个后裔什么意思？就这个后裔是代表你的后裔是跟魔鬼的生命是一致的，知道吗？啊，那么这里你的后裔指的是什么人啊？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他们里面是不是有他们父的私欲在他们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怎么样行啊？就是啊，父的私欲，你们的父是谁啊？就是魔鬼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交代了啊，交代了这个事情啊。那么上帝，我们在因为上次在讲的时候，这一块没有很多的深刻的就给他们讲啊，为什么有仇恨呢？上帝为什么把仇恨要放在魔鬼和女人之间呢？啊，我好像我在新安教会给大家讲过，新安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啊，我们常常在地上不说，我们都要栽种怎么样和平吧，是吧？都要结和平的果子吧。哎，但是我们要读三章四五节的时候，你却发现很令我们诧异的一件事情，是吧？神自己把仇恨放在魔鬼和什么女人和他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之间，好像跟我们神有点不相对，似乎好像啊，上帝怎么能把仇恨呢放在他们中间呢？上帝应该是怎么样种下和平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
您还未登录，再差一步，输入手机号即可登录。
啊，弟兄姐妹，上帝为什么把仇恨放在他们中间？啊？有没有知道原因吗？啊？两类，啊啊，水火不容。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要做一个前提啊，你知道人类的犯罪，人类犯罪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产生一个什，本质产生一个什么？啊，它本身就开始产生与神为仇，啊，以什么呀？与什么？与魔与鬼怎么样？为友，你知道吗？也就是说跟魔鬼俩结盟了。是不是结盟了？上帝造人，是不是给他吃的喝的， 应有尽有，对不对？给他尊贵荣耀官为冠冕。可是人呢，倒过来干嘛？却与神怎么样
为仇？
为什么他怎么知道怎么与神？为什么？因为他听信了魔鬼，跟他结盟了。他神的话他不听，他鬼的话怎么样？哎，现在常常我们圣母在耶稣面前讲，你这个人呢，神的话不听，鬼话连篇都听，是不是这样的？哦，所以是非人类往往就这样。你正儿八经的给他讲真理啊、道啊，他能不能听进去啊？听不进去。哎，往往听到歪门邪道呢。啊，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要听人家的谗言？弟兄姊妹，你发现，在教会也好，在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你耳朵喜欢听什么说话？就想打听人家的消息，就想听在外面。你看现在为什么抖音啊，什么刷视频啊，就干什么？就看一些稀奇古怪的。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就是常常刷抖音，这是你读圣经一个致命的敌人。魔鬼仍然在这里，啊，叫荒谬无凭的，这发到抖音上都是让人看然一笑的，跟你到底有什么益处啊？浪费你的时间，不但浪费你的时间，还扼杀你读圣经的这种渴慕。你发现经常刷抖音的人、追剧的人，你打开圣经，你头脑就发胀，这讲什么啊？这名字又那么读，读不懂，哎，不读了，手机打过来，这带劲，带劲，再讲再讲。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你就上了魔鬼的什么圈套。所以我们在教会讲到道的传的时候，幕后怎么样危险的事来到，人要言而怎么样不听真道，听什么荒谬无凭。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社会上，我常常在每个教会都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要下载什么刷视频抖音之类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还有，其实往往你觉得有艺术的东西，往往你不用，你明白吗？啊，的确，抖音可以用，你可以刷些刷福音视频啊，你可以把福音传上去啊。但我们做不做？我们不做，啊，所以你知道吗？最其实就是把人的情感已经怎么样，情感扭曲了。情感流去了，你看这个世界的爱怎么样？不该爱的爱的如什么如火如荼，家里的妻子不爱，跟外面女人爱的死去活来。你像这是哪门道理呢？对不对？老人不爱爱宠物啊！我昨天探访老姐妹，跟讲，哎呀，我跟你讲一件事，这个一个家里三个儿子都住别墅，哎，把老人养到猪栏里，现在不养猪了嘛，放在猪栏里。家里很多宠物狗啊，宠物猫，很多家里养宠物养了好多啊，狗养了几条，猫养了几条，家里父母亲根本不管，这就是人类怎么回事呢？他不是没钱，缺少什么？没爱，人家叫缺德，缺爱。这个社会正在缺什么？不是缺钱，人类没有爱，缺德。我们老人家对吧？缺德。是吧？我们缺爱，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是个人类真正的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情感爱出了问题，不该爱的乱爱，该恨的应该怎么样？要恨吧？人类就是这样。就弟兄姊妹，上帝把人类的仇恨放在当中，这是上帝正是他爱人类的一个正常的举动。我要告诉你，什么可爱？什么可恨，明白吗？所以把仇恨放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吗？所以你注意，人的真正的情感，情感能够归正，是谁的作为啊？你一定要注意，你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我要把仇恨放在什么中间。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比方我们大年初六，对不对？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他没有来？肯定他有各种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的人爱肉体爱宴乐啊，早晨睡到九十点钟打个电话，哎，来来中午吃饭，下午有娱乐娱乐啊，他干什么？爱什么？爱世界。什么叫世界？世界是什么？不是这个老约翰说 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基督是你的骄傲。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啊，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归正，当然归正有 好多方面，一个在真理上的归正，理性的归正，情感的怎么样归正，和意志上什么归正。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仇恨的时候，其实就人的情感的归正。弟兄姐妹，你要想一想，你信耶稣这么多年了，人对我说我要往耶和华殿里去，我就怎么样
欢喜。
你我是这样吗？啊，礼拜天到了，要感谢的，终于到了，快啊，真感恩呐、啊，又到礼拜天了。那弟兄姊妹，你对礼拜天什么感受？啊，怎么又到礼拜天了？礼拜天就要休息啊，又要聚会。你就这样子没注意啊，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就你今天你的胃口是什么？你的喜爱是什么？你的内心渴慕是什么？这对我们来说重要不重要？你不要看，哎，我忍耐了，不是这样的。你的情感非常重要，你爱什么，你喜欢什么，就决定你是什么人。大家明白吗？你想想 你喜欢什么，你喜欢看什么，你喜欢说什么，你喜欢做什么，就反映你是什么人。透过你的举动，你的言行，就知道你是什么一个人，是不是？耶稣是吧，凭你的果子认你的属灵。所以上帝把这个仇恨放在里面，是上帝对人类一个真正的一个爱的表达。所以你看，人类自从开始分了两大阵营了吗？两大阵营。所以我们到创世第四章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样，这个阵营是不是显露出来了？是不是该银和怎么样亚伯，该银亚伯。那么我们来看，那么该隐圣经上有没有清楚的讲到他是谁，他是属于哪个阵营的呢？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通常解经是已经怎么样解经，那么该隐我们怎么知道在这两个阵营当中，人类只有两大阵营，而这两大阵营都是以仇恨来交往的。那么该隐是哪个阵营的人啊？哦、我们可以说，我们刚才讲了蛇的后裔是同样的一个生命吧，啊，魔鬼起初是什么？说谎的。我们从他们的做法是不是说谎？还他讲我其实看守我兄弟的，根本不把神是吧，然后呢杀人。魔鬼起初是说谎的，杀人。哎，你发现该隐的行径是跟魔鬼一样啊，是不是？只是名字不一样，他叫该隐，他叫魔鬼，他们具有同样的怎么样一个性情。当然刚才我们姊妹也说了一句经文也非常重要，就约翰一书的第
三章
啊，大家读一下。这老约翰就清楚的就告诉了我们，老约翰啊，约翰一书三章，我们来读一下。十二节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看到没有？我们在一开头，
他是属于哪个阵营？属那恶者。那恶者是不是指的敌基督啊？
是不是魔鬼啊？圣经就，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首先看到了创世纪给我们打开了这个世界两大阵营正式登上上场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幕后的时代知道吗？地上只有两大阵营，一个就是属魔鬼的，一个属什么神的，一个属基督的，一个是信的，一个什么不信，只有两类，没有说我又信又不信，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没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哦，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该隐。那么亚伯呢？亚伯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什么？亚伯既然他是女的后裔，这个阵营我们同样是个生命，
那么亚伯身上流露什么生命啊？啊啊，就怎么流露出来的呢？啊，你大家注意，你们看在读亚伯的时候，你发现他有没有讲很多的话？你就像圣经这样讲了，没有说话，就哪怕说了一句话，还在地上有哀告的声音，是吧？是不是？对，所以你发现亚伯的一生当中都是在默默的不说话，甚至包括他哥哥打他的时候，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弟兄姊妹是连续的打哦。你想想他在怎么样，有没有说话？这个没说话的这种声，这种状态，在哪个身上很近距离看到？是不是？他不说话，啊，被人家打，是不是弟兄姐妹？他不说话，是不是？并且我们还会看到他是不是听凭主了，要求主是为他伸冤吧？他自己有没有伸冤啊？他听求主来为他伸冤，是不是？所以，那么而亚伯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更知道哪一些经文更知道他是属于这个阵营的呢？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但是那里讲是因信。他蒙神喜悦，嗯，我们要知道在圣经当中他称亚伯是义人，他的义人、哦、那么这里呢他的恶者属于恶者恶人，嗯，在马太福音吧23章啊，
23章35
哦，爱的33:35，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责备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说的啊，23章35，圣经这么说，叫世人所流什么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当然这些经文呢是把整个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到历代志、啊、这个希伯来圣经当中也最先的是创世纪，最末尾的是历代志，所以把这两个被杀的两个义人、啊、全部放在一块、啊、就是义人亚伯。所以亚伯当然也是什么怎么称义的？因信称义、啊、他的称义不是他因行，而是因什么？因信。这在希伯来书讲到是吧，因信。但是他的信会不会流露出行为啊？会不会流露出？因为他献祭蒙神怎么样应允了、啊、所以我们首先在创世纪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教的最两个人两个组最远是创世纪远远呢、啊、是在33:35，好，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1-17节的时候特别出现了两次叫有一日，是不是有一日啊？一开头是不是有一日 啊？你看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什么该隐是吧，然后也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兄弟亚伯，亚伯的是牧羊的，该隐是什么种地的。有一日，哎，弟兄姊妹注意这里出现两个有一日在表达什么呢？啊，我记得在新安教会我跟你们讲过，还记得有印象吗？啊，我记得小时候听中国人讲故事，啊，很久很久以前，什么说啊，总是这样讲。哎，圣经上你注意啊，圣经有个特点，总是有一日，有一日，啊，那么这个有一日有什么？就表明上帝所记载的这些事件都是什么呀？都是真实的，但是事情都真实，但是是什么？ 是抽取出来的。我们要夏娃一生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事啊？你要现在只知道他这个啊两到三件事情，是吧？前面吃受女受蛇的怎么样诱惑记载了吧？接下来就讲有一日夏娃和他怎么样亚纳人和他妻子怎么样同房，就他们就把亚当和夏娃的事件只记载什么有一日他们同房了，就生了什么一个该隐和什么亚伯。别的事有没有记了？不记啊。为什么不记呢？包括下面还有一个有一日啊，该隐和亚伯献祭，包括该隐亚伯的事情，在那一生当中，我们知道该隐亚伯或者年岁，对不对？也年岁也不会太短，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只摘取了啊？就抽取了，摘取了，这表明什么？我们要知道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啊，就圣经所记载的每个事情，都是为了神要对他的计划。对他百姓启示，对他的羊群牧羊，是不是起关键作用啊？啊，关键作用。所以圣经上如果要把所有的事情事业全部记下来的时候，那么圣经不是这么一点呢、啊？要肯定在圣经上有一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是吧？要记下耶稣的事，连这个世界都怎么样容不下。如果你像这些古先圣贤列祖，他们每一个的事情都记下来了，那弟兄姊妹，你今天读圣经更头疼了。所以上帝能够把对我们的有益的来提醒我们，来牧养我们，来关照我们，对教会有益的，把一些事件来启示他自己的，都怎么样拿出来告诉我们啊。那么这样就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什么重要一件事呢？就是隐秘的事怎么样说约好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圣经上我们题目在后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导读者使人归正，都是什么呀？所以圣经明文的白纸黑字，它更多的是让你和我得什么益处的，上帝的没告诉我们的。你要小心，你不要明显的圣经不读，你再读一些怎么样外传啊，犹太人有很多的外传，你明白吗？要不要小心啊？小心。当然有的犹太人的外传啊，包括以前的盘经啊，这个赤经啊，我们可以去阅读它，但它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可以了解，但不是重点。如果我们本圣经不好好去读，你去读别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圣经明显启示的是，我们不认真的读，不注意的读，不思想的读，也是没有益处的，要小心啊。那么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在这两个有一日当中啊，这两个有一日当中分别来告诉我们什么呢？从第一个有一日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从上一堂课讲了亚当夏娃应该是哪个阵营啊？应该是女人后裔这个阵营，是不是明显的分割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在夏娃的身上，她是不是也表达了她对神的信心啊？是耶和华使我得到什么一个男子。你看夏娃给取了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该隐的意思什么什么意思？德。亚伯呢？大家知道意思吗？啊，软弱虚空，一口气就呼吸，原文呢叫一口气。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亚娃给他，你知道在圣经当中起的每个名字都有他要表达的含义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从该隐起的这个名字德反映什么呢？从夏娃的角度来说，反映他的信心。而从该隐，注意着该隐本身的角度，这个德呢跟他是名副其实啊。就业圣经很多的名字
他的名和他的性情啊是怎么样相一致的，知道吗？要过去给雅各起的名字叫什么？抓。你看他真的是一生就在抓，对不对？所以你这该隐的德，你发现也从某种上就表明他的性情，他的人生的性情，恶者的性情，他其实充满了德。你注意啊，我们后面的事件大家都读过。你发现该隐他去献祭干什么？拿着东西来献吧。上帝有没有喜悦？没有喜悦干什么？他跟谁生气？他竟敢向神变脸色。啊，该隐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你知道他里面怎么样什么心啊？你知道吗？上帝，我献祭给你，我礼拜天来还奉献，你竟然看不中啊，不喜悦我的。他把脸色给谁看？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们有没有给脸色给神看啊？
不敢
不敢。有没有给过呢？给过。你看我们弟兄很诚实，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反映你什么，任何人都不能挡住我得的这个心态，你连神都不可以，明白吗？你知道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他任何事情都要得，这样是不敢马华吗？是吧？剩下几个人要得，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该隐的人是恶者的人生啊，他的人就是要得。但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呢？舍，要不要？耶稣说舍不要的。但是我们的舍不代表上帝不给我们，舍得舍了就得了。耶稣不讲吗？凡为我的名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是吧？凡为自己得到什么，你必要上吊生命。你为主所做的失去的，神都纪念。第二次，你为什么我们的行善不上智，你知道吗？可能人家不可能好好待你，你可能心里很难过，这个人不是好歹，我对他多好多好，你看。但是如果只这样做啊，那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做下去啊？我下次再对这个人不好了。但你要想一想，这个人对我不好，他可能不感恩上帝，我所做的上帝纪念不纪念？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你所做的每一个善功都是为谁做的？我告诉你，你当你为神做，然后别人亏待你，别人不感恩的话，你仍然心里不会多少的。一旦你冲着在教会里彼此来往，我对你好，你对我好，礼尚怎么样往来，到最后人家不给你礼尚往来了，你就开始什么？你心里开始什么？开始不舒服了，是不是啊？因为你，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圣经上告诉吗？你们不要像外邦人。外邦人干什么？你们要请人吃饭，请什么人吃饭？请不起你吃饭的人，因为你不要从他们读回报，是吧？你如果你给他们，你请那当起的人，人家要请你，那有什么意思呢？这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舍和得的人生。该隐他的德，连上帝都不能挡住他的财路。上帝啊，你要为我服务，我做什么你要听我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你多少次的祷告，我们里面的心态是谁那个心态啊？啊，该隐的心态吧，要得，是不是？甚至神答应的迟了，神啊，你到今天还不答应呢，你再搞我不信了。后来我信是看得起你。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啊？有的时候上帝啊，你这个苦难太大了，怎么搞的？这个我以为信耶稣还能一帆风顺，处处发财呢。是很多人是不是这样的？真的有这样的。所以该隐对神发怒，然后该隐怎么样？他不但对神变脸色，对他弟弟怎么样？就你把我这个讲中了，你抢了我的风头，干什么？上帝不喜悦你吗？我夜不做爱不休，把你干掉，没了吧？你发现他里面都充满了什么？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在生活中，你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野心就在这里。我们都应该像约翰 四旬看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姐妹，我们随着我们灵命，随着各方面，我们是不是我们要我们开始要衰场啊？从人的灵命各方面，是不是要衰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在家庭中，我们要看后起之秀，我们都要带着怎么个眼光啊？欣赏，带着上帝把他赐给教会的，而不是像扫罗嫉妒什么大卫一样，是吧？有你在就没我了，不是？今天很多的传统教会里面干什么？特别看后面来的人，新来的人，这不得了，这些人都来去了，我就没位置分了。其实这样，你根本就你的信仰有问题。你越是尊重，越是神越抬举你，是不是？神从粪堆中把我们怎么样抬？我本来就是粪堆、粪土。你所以有时想呢，这本来我们是土吧？前面还讲什么？我本来是这个粪，你表面我们脏啊，我们本来就那么脏，又是那么 脆弱尘土，一文不值，对不对？是神把我们怎么样抬举。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肢体的兴起，是上帝赐福给什么他教会的，这非常重要。所以该隐从他本人来说，这个名字跟他性情怎么样相符，但对夏娃来说是出于什么他信心的一个举动。那么对亚伯呢，大家注意，同样夏娃对亚伯呢，他是什么一个状态？其实当他生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其实是对事实的一个接受，对夏娃来说，他接受这个事实。他本来以为或者可能啊，只能可能，可能女人的后裔要伤怎么样死的头吧。因为他对来想，他当初第一次听到这个福音，女人的后裔，那我是女人，亚当当时神审判女人的审判神的时候，夏娃是不是在场啊？她是不是个女人？她女人的后裔，她可以说生了该隐的时候，肯定是这个人呢要把那蛇的头怎么样砍掉。但是一发现又生了一个，她开始什么接受怎么样事实，就是什么事实？他接受事实，不但说哦没死亡，不是的，他就表明人生怎么样虚空和征战，知道吗？这个事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当然对亚伯来说，他从他也名副其实啊，他是不是也是很短暂，也是很短暂，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人生不在乎多长，来在乎什么？人生不在乎都活得多长，来在乎什么？来在乎里面的内容。你活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你怎么活的？你如果你活了900岁，里面充满了暴力、罪恶，到加拿大山里面怎么样？审判，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不单说，哎呀，我主啊，我祷告，多活两年。你多活两年，如果在作恶不行义，你活两年不是，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的父老长辈想活多长一点，但这个想法我不能说完全错，但是我更鼓励弟兄姐妹，你活长没问题，你这个你的里面的内容非常重要，你怎么活，把这个意义活得更出来。我趁着我还有口气，我能做的多做，能干的多干。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年长的其实常常要鼓励我，哎呀，我们年纪不行了，我们只能做这些了，只能做这些了。其实他们讲只能做这些，他们也表达在尽力在做了，是不是弟兄姐妹？神要的不是我们做多大能耐，尽心、尽性和什么尽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关键。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一块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该隐和亚伯这两个人，两个族。我们看到圣经第二个有一日，看第二个有日，这里是开始把视角拉到该隐和怎么样亚伯的怎么样身上。哎，这个焦点放在什么事情上？我们知道该隐和亚伯很多的事情嘛，他生活中，但是把焦点放在什么事情上？献祭上。其实献祭有个什么表，对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表达？敬拜。对，敬拜。其
其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所有干事的时候做任何事带着敬拜的心态。当然我们注意这里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他们来敬拜是这种主日敬拜，是吧？他们拿着祭物礼物来什么，两个都来嘛，是吧？那么弟兄姊妹，你其实我常常也鼓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敬拜是不是只限于主日 啊？是不是限于主日？其实我告诉你，主日的敬拜是你平常日常的敬拜的高峰，大家明白吗？我们日常的敬拜是叫什么？私下的敬拜。主日的敬拜呢？公共的。公共的敬拜，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已经把它给什么分割了，敬拜成什么？礼拜天去敬拜，周一到周六呢不叫敬拜，其实错。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我们或吃或喝都要干什么？是不是都在敬拜啊？敬拜。我们去工作，我们去生活，我们去服侍老人，我们去养育儿女，都在干嘛？带着什么心啊？敬拜的心，荣耀神的心，是不是？所以我们平常周一到周六干什么？我们个人私下里跟神的敬拜产生美好的相交，然后礼拜天干嘛？大家都来诉说，哎呀姊妹啊，你真不知道我周一到周六我带孩子怎样经历了神的恩典，神怎么与我同在。哎，他说弟兄啊，你我怎样，大家是不是共同来阐述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今天教会怎么样，敬拜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了，变得成了负担了，累赘了，很痛苦，就说哎呀牧师啊，早点散会啊，早点回家啊，早点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尝到敬拜的甘甜？其实弟兄姊妹，主日的敬拜能看到你私下里的生活，因为你在私下里经历神的同在。你礼拜天是不是跟弟兄一同来分享？你发现今天教会的弟兄礼拜天干什么？一散会还没到散会，赶快散会，背着包怎么样？回去。其实你虽然来了，但是其实你很多时候以后你这样的敬拜，你做完服侍你只有很累，你享受不了与神的相交，与人的相交。今天中国的教会急需要悔改的，因为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敬拜的生活，我们祷告生活，我们与爱传福音的生活，我们怎么爱人，怎么与孩子相处，怎么跟家里老人相处，怎么跟周围的邻舍相处，都带着敬拜的心来荣耀神的心。你礼拜天难道没话说吗？你知道为什么礼拜天没话说？你平常生活只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个人得。其实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我们教会常常提供啊，我们长老也很辛苦，每次把祷告词放在上面，我们会把这个讲到的放在上面，其实干什么？就操练大家每日都要怎么样亲近神吧，不是礼拜天来亲近神而已，礼拜天是大家一起来怎么样亲拜神。我们可以一起，哎呀弟兄啊牧师啊，我这个礼拜很多的挣扎，我跟我的孩子，跟我的丈夫，跟我的婆婆为我祷告。因此我们根本很多是没有交流，大家发现没有？因为你礼拜天没有的交流取决于 你周一到周六你的生活也没多少精力神。所以而我们把礼拜天敬拜当的高峰了，明白吗？所以你会看到创世第四章的时候，把该隐和亚伯怎么样敬拜拿出来讲。那么弟兄姊妹，而我们来看该隐和亚伯的敬拜。三，我们看到结果是神悦纳什么亚伯的吧？你知道悦纳的时候，圣经讲的次序是悦纳这个人，然后才预报什么？人比祭物更重要，明白吗？人比祭物是不是更重要？扫罗的时候，上帝是不是顺什么？怎么说的？天命胜于献祭，顺从，是不是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礼拜天，你说哎呀，我带的十分之一，我带辣的，带的全部带来了，
我告诉你弟兄姊妹，
你的这个人比这个重要。
你看耶稣不说既我
凡祭和祭你不喜，说我来了，是不是人啊？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上帝稀罕你的金钱吗？啊，稀罕你的身体吗？不是这样，稀罕我们整个人对神的敬畏。
敬畏，
我昨天不讲吗？我们什么是智慧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少了敬畏的心，几乎上我们这个人完了。我发现今天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我们不想别人，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对神很多时候很轻慢的，神是轻慢什么？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每次的犯罪不就在轻慢神吗？总是为神网开一面，其实不是网开，你在轻慢神，你就为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敬畏的心没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悔改啊？要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审阅了我们亚伯这个人，那么再看我们这个人，也可以从他信的器物上也能看出来，这爱子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密不可分的？亚伯献祭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献的什么祭？他可以相当于是献的羊吧，羊，对不对？他献的是什么？他的土产吧，土产。弟兄姐妹，你注意圣经上有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一开头的时候交代一件事，大家可能你读的时候不在意，就是第埃及的下半节，就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什么？他为什么要交代这个事情？表明，那么就是他们俩的职业不一样吧？是不是？职业，他是牧羊的，他是什么呀？种地的，表明什么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要读圣经最初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再想到我们今天的要想到是什么。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不是摩西写的啊？那写这个事情是不是摩西写的？摩西既然每个字都经过斟酌的，对不对？为什么说亚伯牧羊他种地，表明什么啊？你要想到我们到读到后面创世纪的时候，约瑟他们兄弟们要来的时候，特别交代一件事情，干什么？你要对跟法老怎么说？告诉他怎么说吧，你要告诉他我们是牧羊的，是吧？因为埃及人嫌弃怎么样牧羊的。你最其实弟兄姊妹，摩西在讲这个牧羊和种地的时候，就是把一个是埃及，一个是以色列百姓分别。你知道吗？以摩西五经，摩西写这卷创世纪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有个什么表现啊？以色列在旷野常常干嘛？发言，他们还说什么？回埃及。你注意哦，你知道，摩西是不是一个在教会当中像那个牧师一样的？他是不是牧养他的羊群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是不是有很多想回世界的？弟兄姊妹，回到埃及还有锅里还有肉，还有黄瓜，还有韭菜。来到这里就天天吃麻辣。今天我在教会也听到这个声音啊，哎，我们这个教会天天讲到，天天讲到，除了讲到就讲到，跟麻辣有什么好吃的呢？你搞点味道出来呀。就是你，其实人的内心里面想回埃及，是不是想回埃及啊？其实就是这里讲到埃及在种地的时候，其实跟埃及有关系的。其实叫他们不要回埃及，哎，看到埃及的人正在逼迫怎么样以色列，就如同该隐怎么样逼迫怎么样，所以他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是不是跟他们拉近了关系啊？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起初种地的埃及的该隐也好，以埃及要都逼迫你的，你回埃及是再次怎么样受他的奴役和残害，是对他们带来传福音，也让他们不要想回埃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我们再看 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来看这个，从这个从职业，从献祭的本身来说，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是干嘛的呢？我们再从这个职业的本身来说，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亚伯他不去种地，而该隐不去放羊呢？选择择业，你觉得里面是不是有动机的啊？大家是不是？大家注意，大家这样子，你今天 你的孩子来读书啊，干嘛？你将来干嘛？要好好读书，上大学，考名牌，干嘛？你肯定，你为什么倾家荡产啊？买学区房干什么？你们夫妻俩每天吃点咸菜豆腐这块，为什么孩子要到买房子那边？因为你希望你孩子上大学有找好工作、好职业，是不是好职业？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好职业？
挣钱多，
挣钱多，挣钱多干嘛？为肉体嘛。是不是为肉体啊？那第二组你发现他们俩找工作怎么样？他为什么找饭呀？他要找种地呢？第二组明明思考这个问题啊，对，羊也不能吃啊，因为你知道人吃动物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啊？挪亚吧，是不是？之前都是菜、蔬菜和什么果实吧？你看亚伯他为什么去放羊？他选的这个职业，他不是为他的胃口，他为了什么？啊？他为什么？他怎么知道问题？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他选择这个职业是在听神的话，是听神话语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我为什么要放羊？其实亚伯本人他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先知，注意吗？亚伯他是一个先知啊，你知道圣经有没有记载他是先知啊？来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看第五十节。我们在刚才读的马太福音讲义人亚伯，对吧？从你看这里开始讲另一个角度来讲，第十一章五十节啊，五十节到五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十一章五十节，始创世以来所流众先之血的罪，都要问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的堂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是义人的血吧？这里提到什么血？不，众先知的血。大家注意啊，它记载的是有区别的。那里马太福音讲亚伯是义人，在这里把亚伯算成什么？众先知中的怎么样一位，也就是亚伯他本身是不是一个先知啊？先知里面有没有他的先知的灵啊？啊，是不是？所以他选择放羊乃是圣灵在他里面怎么样工作。若不圣灵感动我们，若不圣灵呼召我们，我们会去放羊吗？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弟兄姊妹要去读神学啊，我们又问他，你有没有神的呼召？这重要不重要？这呼召神是不是圣灵在他里面内在的？我放羊，我又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饭碗。你看今天是不是啊？为什么圣上那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整天为什么杜甫？是不是真的先知呢？他不是为了杜甫，明白吗？他放羊不是为了杜甫，他放羊干什么？顺从圣灵在他里面的呼召。真的，我常常跟我们信经常，有的时候我们是憋出来的，是不是？都不愿意去的，但上帝的灵领到我们。你看约拿是吧？逃，是不是啊？都是这样。 很，你看摩西找摩西的时候，他跟摩西还怎么样？啊，犟嘴吧，讲了很多啊，对吧？我是谁啊？我不行啊！你叫我去，你叫他名字，我叫你名字又不知道。嗯，你下去，我要做这个本事，我也不会讲。这个怎么样？都神都给他把那话给顶住了。这个怎么样？他落到本相了。你叫啥啥啥？我上那不去。他最后把他的相露出来了，你知道吗？其实说实在的话，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神在感动我们，神在呼召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去做的。其实我们说实话，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人都有同感啊，真的。但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没有后悔的。所以亚伯，所以他选择牧羊完全是顺从他什么里面的什么工作？圣灵的工作，要体贴怎么样？圣灵。而该隐呢，他其实种地干什么？有吃啊，从地里得吃的嘛，是不是？当然最关键点，他们献祭的时候，你注意还有一个重点，我们敬拜神是不是要用心灵来敬拜？你看心灵，他的生活饭羊是不是出于信心的作为？他的敬拜是不是要出于信心啊？我们敬拜神是不是以神的灵来敬拜？圣经有没有这句话？哪句经文？不是希伯来书，哥罗西书。看哥罗西书，来，啊，哥罗西书啊，我看在哪一？还是腓立比书啊？哥罗西书啊，我看一下啊。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我们来读一下。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是吧？神的灵什么敬拜？不是外在的仪文啊。我们耶稣要用心灵和怎么样，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敬拜，如果只照着仪文外在的形式敬拜，是这个没有多大益处的。能不能离开圣灵啊？还离不开什么？诚实。好，我们再来看诚实这一面。再看该隐和亚伯，他们献的祭的时候有没有区别？大家注意，不是他献羊，他献土产，上帝好像说羊比土产更贵重，他有没有这样说？你说关键的人，圣经上记得字强调什么一点？这个羊是什么羊？头生的。哎，这个土场是什么？这是怎么描述的啊？怎么描述的？弟兄姐妹看啊，大家看，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怎么样出产为什么？只是讲他出产吧。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讲立位祭的时候，是不是献祭啊？祭很多的祭吧，有燔祭，有素祭。献土产是不是像素祭一样？是不是？哎，献素祭有没有要求啊？有没有要求？出熟的吧？是不是出熟的？你最对他们献羊，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求啊？头生的，没有瑕疵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讲该隐的时候，把这个粗俗的略去了，把什么他的头生天上去了。我们两个一对应的话，你就会发现该隐和亚伯这个是不是神的话的吩咐啊？是不是律法的吩咐啊？哎，他们对神的话语干什么？可以说该隐是不是捡了吧？是不是捡了吧？来，我们的亚伯呢，他保持，是不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我们敬拜神是不是要照着神的吩咐啊？照着圣律法来敬拜神啊。但是该隐呢，他也，你说他没遵守吧，他又怎么样？
遵守了，对不对？也拿出来了，我种地我拿住嘛，说啥？但是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不严格？他有没有完全照着律法去做？
没有。
我们敬拜神是不是要照着真理来去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敬拜上，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心上出了问题。我们来敬拜不是我们随肉体来敬拜，我们来看热闹的，我们来走亲戚访友的。今天很多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来敬拜是干什么？我来认人的。我今天跟那个姐妹讲讲话，跟那个弟兄见见面，干什么？为了图肉体的一些事情吧。我今天我敬拜肯定不是最主要的，今天敬那个人怎么样？最主要的。所以那圣餐有一个人叫西律，他怎么样？他叫他几个，你们去告诉到那时候，我要去怎么样拜一拜。他拜一拜怎么样？其实不是真正的敬拜他，他别有一番动机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思想一下，每个主日的敬拜，你都是单一的来敬拜什么？啊，不存在任何动机吗？要思考。其二，每次我们的敬拜是不是照着神的吩咐来敬拜？你知道，其实我们今天，他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说从某种上，他是随便的拿出自己的土场，啊，这样敬拜嘛，带一点过去呗，表达意思呗。他可以可能说他是意思意思，你明白吗？是不是啊？你讲了，我要去做了，他有没有用心啊？没有用心。他对神的话的要求没有用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敬拜，其实为什么在马拉基书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讲的说，我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起来把圣殿的门给什么关了，是不是这样？说这话说严厉不严厉？便且在以赛亚书也讲过，怎么说？你们岂不是谁稀罕你们来践踏我的愿意啊？你们手里沾满了怎么样鲜血。其实我今天弟兄姊妹， 我心里常常也很痛苦的。为什么痛苦在什么地方？就是看到我们的敬拜越来越不像样，我们还以为我们来敬拜了，我们也可能就哎，我来了奉献吗？我也带来点，也表达意思，那么十分之一啊帮不到，反正表达一点吧。弟兄姊妹，是不是常常这样？我们的敬拜是打折扣的，你明白吗？什么打折扣？不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打折扣啊？是不是打折扣？然后你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你明白吗？你知道为什么在创世一开头就开始讲敬拜？因为这个国度是祭司的国度，是敬拜的国度。到将来伊甸园，到将来新天地都是要敬拜的。如果我们在这样，就是要学习敬拜，就是要归正敬拜。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不是目的，传福音干什么？为了什么？敬拜。你看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谈到，是不是耶稣是不是叫他传福音啊？但最后谈到什么事情啊？敬拜。我们传福音要领人到教会来干嘛？敬拜神。敬拜是教会的核心啊。我们看一个教会的敬拜，就知道这教会的真正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也发现我们是不是教会组成的一部分？你发现你对你的敬拜你满意吗？甚至你对你自己的敬拜都不满意，你觉得上帝还满意你这样的敬拜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有两种敬拜啊，一种是用心灵和什么呀，诚实，出于信心的敬拜；另一种什么呀，出于仪式，外在意思意思的敬拜。我们怎么能得福呢？所以我觉得我常常会领会到，无论是以赛亚说众先知书他们所讲的，所以很多时候先知内心的痛苦能够略略的品尝到。并且我觉得上帝对摩西亚对以赛亚说，你讲他们听不进去的，他们耳朵油蒙了油，心蒙了什么脂油，但是你还要去传，还要去讲。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家注意，我们看到两个人，弟兄姊妹，
敬拜上出问题。那接下来生活上是不是出问题了？啊，生活出什么问题？杀他的兄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旦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连亲兄弟都会手下无情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同称为兄弟啊？一个我们对神关系不好，就哪怕在教会里兄弟姐妹也彼此残杀的。教会是不是常常争斗啊？彼此相害吧。我上次讲了，不，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怎么样。我讲了雅各书的第几章，还记得吗？弟兄们，不要彼此批评，不要彼此论断。你们论断弟兄啊，批评你就论断律法。真的在教会里就这种，我们没有勉励过，没有鼓励过，来真正的在这一块。并且你知道吗？该隐犯罪犯的罪比其实比亚当夏娃犯的罪更大，是吗？你知道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吗？啊，蛇！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罪，最起码还有谁来引诱啊？蛇来引诱，而该隐犯罪怎么样？神还主动上来拦住他吧？大家看到没有？你两个对比一下，蛇来引诱，和神还来拦阻，他还继续犯，还跟神点嘴，你觉得哪个罪更严重？你就犯那个罪呀、啊！弟兄姊妹，真的越来越在人内心当中，是不是？神怎么提醒他？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了吗？你若行不好，怎么样？罪必怎么样伏在你的面前，要脸抹你罪。在这里是两个字，一个伏。面目，你把这个罪啊，大家注意听好，他用两个词来表达，非常的形象。用伏在你的面前干什么？这个伏表示什么？你想到一个什么图画？啊，就窥视是吧？他可以说就如同一个狮子一样，伏在蹲在里，蹲伏在那里，要这样扑过来吧，要把你干什么？最如同一种凶猛的狮子一样，要把你怎么样吞噬掉？饿吧，饿不饿？啊，罪还什么？孽奴，又什么图像？啊，罪就给我们两幅图画，一幅像狮子一样，要把你吞噬，把你践踏；另外什么？像妓女一样，太勾引你。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里面很多的时候，很多人犯罪是强憋的，没办法被憋的。有的犯罪是什么？是诱惑的。但是圣经说，他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制服罪呢？你要就是不是叫他制服罪啊？但他做的能不能制服得了？你知道他？你知道弟兄姊妹，其实该隐和亚伯是不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是不是他们是不是跟神有约的教会？是有约的约民吧？但是在约民当中，这两个一个是有信心的人，一个是什么？没有的。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胜过罪？所以我们信心胜过这个世界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罪为什么失去了能力，不能制服它？是信心。而信心更是与谁的关系啊？神的关系。你与神的关系不好，你不要想胜过罪的，罪一定会制服你的。你发现该隐亚伯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因为什么？亚伯该隐正是什么？他对神的关系搞大差不差行了。你能胜过罪，你跟神不保持美好的交流交通，你怎么胜过罪呢？你看我们一年到头弟兄姊妹多少次都在说话吧，哎呀牧师啊，我又软弱了。你一讲软弱，软弱是犯罪的代名词。很多人犯罪是不是代名词啊？啊，但弟兄姊妹，保罗没这么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为什么？因为靠着了加我力量的主，
我就能得胜，并且得胜怎么样？有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都要操练什么生活？操练与神相交的生活。我们要有类似的生活。真的，我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有的在教会的信主，现在我信不下去了。你有的时候，哎呀，我罪也胜不了，这个也胜不了。但是我们在教会的牧师长老就给你们讲要亲近神，可是你不愿意亲近神。一方面这边你看这个挣扎，罪我要胜不了，牧师长老叫我要亲近神，亲近神胜过罪的一个什么关键吧？你不甘心亲近神，你都甘心干什么？亲近什么手机？你怎么能胜过罪呢？是不是今天教会是不是一种张力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该隐亚伯，那为什么亚伯该隐要把亚伯给杀掉？神的话听不进去了。我告诉你，一个人神的话听不进去，就本身就是一种审判。大家听好了，神的话你听不进去，你本身在遭受神的审判，明白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只有一个爱神的人乐意听神的话，你在蒙福。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要不要悔改？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然轻轻呼呼的就没了，就过了。你要捶胸，像睡里要看人可怜我这个什么，对，要爱哭啊。所以真的求主，好关照我们。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两人该隐和亚伯，啊，但这里面的细节我就不再一一的跟你们讲了。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一块特别重要，所以我要花了将近一堂课多一点的时间讲到这一块，然后我们再接下来讲两族，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吧。